约书亚记第八章，我们现在就比较是在讲说谎的，这个可能可以快一点哈。这说谎的事呢，这个就是当约书亚第二次第八章哈，约书亚记第八章再度去攻爱城的时候呢，耶和华跟他讲，我已经把爱城交在你手里了，你就去打吧。哎，奇怪的是哈，就各位，我们就看圣经的时候，在应用圣经的时候，都需要非常灵活，就在这里了，并不是因为你要去打，而且现在耶和华怒气已经没有了，因为亚干和他全家都消灭了，就不需要用一些伎俩。这是我在这里其实除了讲谎言以外要提出来，就是各位，你不要以为说耶利哥城是绕着打下来的，以后我们攻每一座城也是绕几圈就可以了。那就是今天很多人对圣经那种死板的解法，尤其是在那种神机的事上哈，神机的那个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个不是常常发生的，你不要常常觉得一定会有啊。我相信你们在医院里碰到这种困扰，恐怕也是有。那一天到晚就有一些人来祷告啊，叫他不要吃药，不要看病啊。各位，这有的时候是真是信心，但绝大多数呢是真糊涂啊，就是错误的。因为神机其实不会常常发现，我们相信有，但不会常常有。耶利哥城那样的打法一定是真实的，但是不是每个城都是这样打？事实上，绝大多数都不是。事实上，其他没有一座是这样的。如果你每一座都是去绕，那你绕死了，除了人家看好戏以外，没有别的事。好，你现在去打爱城，你也不能以为说我去打爱城，就现在耶和华愤怒已经没有了，就随便打。不，这是耶和华下的命令哦。第八章第二节，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各位，城后设下伏兵，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也许这个对很多人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在讲说谎。伏兵就是一个说谎，就是不是正面在交战，是怎么样呢？是第六节，我们引诱他们，然后呢，要引诱他们，就我们要诈败，假装是败。然后呢，他们就追，我们逃，他们追，然后你们在后面再进去，就再进去打打他们哈。那另外在你看第八章十五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就我还是在讲哈，因为那么多人说绝对不可以说谎，我就说，兵不厌诈啊。你如果一定不可以说谎，以后打仗真的就是只能正面的，正面的，你砍我，我打你，连左右转一转哈，假动作都不可以有，我觉得那个是不合理的哈。那这个，这是耶和华跟他们讲的。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士师记里面，就这些都是小事情了，不过我就也就提一下。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士师叫以户，在士师记第三章。士师记第三章十五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一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一基伦，原来一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了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人都退去了，这是荆轲刺秦王哈。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凉楼上。以户说：“我奉上帝的命来告诉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好，就这里我在讲的就是说，他在欺骗啊，他骗这个王，而且他用上帝的名字在骗哦。那你同样通通都没有看到圣经对这个事有任何的责备， 当然上帝也没有主动叫他这样做，可是刚才上帝的确是叫约书亚有诈，就是战争的时候有诈，那是说谎。我不管你怎么讲，你我就算对敌人，我们说不可以说谎，你既说不可以说谎，绝对不可以说谎，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说谎，对敌人也不可以说谎，对医生对病人不可以说谎，那么这是耶和华叫人说谎，你不能否认这个事情。我没有鼓励各位说谎，各位，我们还是说我们说说谎是一个罪恶，如同杀人是罪恶，只是在罪恶的世界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是用来的一个，不仅是一个法则，甚至用来一个允许，甚至是用来上帝让你做的。这里以户也是一样，他的说谎没有看到被责备的。好，我们再看那个撒母耳记了。撒母耳记上，我们对不起，因为看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要讲撒谎说谎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先照着次序稍微早讲讲早一点哈，就是民主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啊。这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利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那王将来怎么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如此如此哈。然后第十九节，王竟不听从撒，百姓竟不听从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然后撒母耳就听从了。好，这其实有一点超乎我们伦理学的范围，不过我就一起讲哈。第一个，各位，你看圣经的时候，也不要有我们中国人这种观念，就非黑即白，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你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圣经，如果基督教给你的影响能够深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都是罪人。而当很坏的罪人，有的时候呢，也因为上帝的恩典，有非常好的优点发出来，包括不信主的人。那么撒母耳、大卫这些都是一样，就是我们常常看，就我看，包括很多解经家，这有的时候不限于我们华人哈，西方人也是，就只要他是一个好人，譬如说大卫，他做的就都是好的，撒母耳就都是好的。其实你可以看到，撒母耳是上帝所用的，神所使用的，感谢主，但是他也是罪人。我们越肯定圣经的权威，越对上帝坚持的相信的时候，我们越要把我们人性中和我们历史文化中给我们一些错误教导要删去。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信一种传统。撒母耳哈，我觉得是一个神喜悦的人，也是神用的，但是他也有人的一般的毛病，这毛病包括到老了就糊涂了。这毛病包括他偏私，他的儿子不好，他为什么要立他们做士师呢？他不应该这样做的。好，但是你会问了，你会说，可是好像撒母耳立他儿子做士师，神没有什么责备，当百姓要立王的时候，神又很不高兴。好，这就是看圣经要小心的地方。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一件事，两个人都有份，或者一件事情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因素在这里面，神在责备这件事的时候，有的时候责备某些人而不是另外一些人。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哈， 要求撒母耳立王，我相信神不会责备他们，神不会责备他们一定要立王这件事情，就包括神不会责备他们讨厌撒母耳两个儿子，就是各位，就我再一次说，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有人去非洲短宣，很多人都去非洲短宣，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短宣也许是上帝喜悦的，可是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在那不同动机，有些就要责备了。你不要因为上帝责备某个人去非洲短宣，就以为上帝不喜欢非洲短宣，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撒母耳的儿子不好，要废掉他，这没有不对。那么，甚至我要再讲一句话。以色列要立王也不一定不对，这也是你看到很多解经书，尤其我们华人有些没有学问的人乱解的，就是啊，立王不对啊。各位，如果立王不对的话，后来大卫王神这么喜悦，为什么这个王又对了嘞？而且后来这个耶稣的子孙，这个大卫的子孙耶稣是一个王，就是王这个制度成为形容耶稣要统治的那个方式，所以王不一定不对。以色列立王不对，甚至不是因为他们学习外邦人，这也是好像这样讲的，就是他们在，就简单讲，就是以色列那个时候想要立王，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有个中央集权嘛，王是中央集权，当中央集权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比较强盛强大，那比较强盛强大可以抵御外侮。主要就是亚门人来欺负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求立王，这个你在撒母耳记里可以看到。可我也不觉得这个理由是一个坏的理由，这不是一个坏的理由。我们希望国家强大也不是坏事，我们希望医院有钱这也不是坏事。我的根据是什么呢？在好像上帝有提到立王的时候，你看啊，《生命记》第十六，17章。生命记17章14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你看，他们的确是学外邦人，外邦人要立王，外邦人立了王以后，国家就强大了，就跟我们中国。清朝末年的时候要怎么强嘛？就学西人嘛，学了西方人，希望我们能够强壮，就像日本人一维新了就强壮，那他们这样想，好，我们学四维的国一样，立王。各位，你连你学其他的人，神也不责备，神并不责备。各位，你不要觉得我们不能学别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好吃惊的。我们今天学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们今天学的电脑数学，都不是圣经里导出来的啊。我们也学啊，这没有什么稀奇的。各位，整个立王的错误是一个最简单，可是我们最忽略的，就没有信心，对神没有信心。你要学别的人可以，但你要有信心。你讨厌撒母耳的儿子，这也可以，因为他实在该讨厌，但你对上帝要有信心。就整个讲的是最抽象又最真实，真实。就我们做每件事要有信心，有信心，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可能要立王，有的可能是要民主或者怎么样，这都没有关系。各位，神要求的是最基本的，对神有信心。那我知道你下面就说，那怎么样才是有信心呢？那就不能细说了。信心就是对上帝的一种，因着神的启示，我们对因着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而产生的一个东西，信靠上帝，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再解释得更深了，因为这其实要有信心，这是信主不信主人都知道的一个事情，你对神要有信心，所以立王的事情，你用很多复杂的，的确这里看起来很多复杂的，你抓住一个重点，就是对神要有信心。立王不一定错，撒母耳儿子也没有资格做，百姓这些想法都对，但百姓有一点就是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是在厌弃上帝。所以你可以在制度要改的时候是厌弃上帝， 你也可以在维护制度的时候也是厌弃上帝。你可能是要维护一个制度，维护制度好像是要维护对上帝的信仰，其实是要保障你自己的既得利益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各位，改不改，这都不一定对和错。我们还是说对神要有信心。好，那后来呢？你看哈，他们选出来这个扫罗，好，我们说立王了，这是民意哦。这民意里面就有错也有对的，特别我们从《申命记》17章里面讲，你要求立王可以是对的，不一定是错的。民意可以对，可以错。那我们今天呢，是把民意当做啊100%一定是对的，这也不应该。就我觉得在到了一直到20世纪的时候，过去的时代呢，都是君主专政或统治者独裁凶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对统治者的独裁就非常恨恶。那么到20世纪以后呢，颠倒过来，大家就尝到民主的快感和愉快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多数暴政，现在就是民众的暴政，我觉得包括在台湾，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我们台湾的赤字，政府的赤字是世界有名的高，比例上来讲，可能比希腊还高，所以有人在说希腊的危机可能还不如台湾的。各位，为什么会有这危机？你我都有责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少纳税、不纳税而多享受福利，所以政府要建文资馆。要开路，要做一切的事，因为你不做这些事情，选民就不投你的票。但钱从哪里来？没有钱啊，就印钞票嘛。所以哪一天我们台湾也会爆掉了，我不知道。这个错误，我觉得是我们老百姓造成的，或者说民主制度造成的，就是我们无限的要求，你要善待我，要善待我，善待我，然后我不要付任何的利益。各位，你们最体会就是健保嘛，我们这健保就是没有一个人肯涨价。你不涨价的话，你享受那么多福利从哪里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那这其实不是健保啦，包括各种的福利设施，包括营养午餐，包括所有的东西，就是老百姓是一群暴民，只想要利益。你就是我不要付代价，你就要照顾我。政府就是这样，不然我就不投你的票。那每一个党都是这样，好吗？我就尽量给你利益。我们政府有没有这些钱，不管他。各位，这我觉得民进党、国民党都是一样，你要讨好选民，就拼命多利嘛。各位，利怎么来的嘛？就印钞票嘛，各样福利设施嘛。而你收的税没有这么高的话，那你的钱就不值钱，就贬值。各位，这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是美国，这是欧洲，欧洲更是这样。你看，希腊已经是就是国家的钱已经不够用了，到这么严重了，你要节省一下，大家又抗议了。就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不觉得民主一定是比较对。就在某种情形下，民主呢，相对的来讲好一些。民主就会，我觉得是比较慢性的自杀，君主专政是快快的杀你。民主的杀法是吸毒的自杀法，君主专政杀法是那个五马分尸的，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喜欢民主一点的。但是那个错误都是错误的，或者说，都我们建立一个前提上，就是人有罪，一个人的君主可以非常残忍，很有罪。那个老百姓呢，那个贪婪呢，表达出来也是罪恶。那你说怎么办？哦，各位，我没有说就绝望了。那神一定可以，有的时候用这个方式。所以有人说敌基督就会这样起来啊。当暴民政治，大家乱乱乱乱乱，人民都在讲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大局的时候，有一个很聪明的人，也许就变成一个独裁者，就变成敌基督。我们不必说敌基督这样起来的，历史历代很多独裁者都是这样起来的，因为太乱了，大家乱乱乱，最后后来就是要有一个有独裁能力的，大家就顺服下来，这一顺服就惨了。好，我们现在看扫罗。扫罗的当选哈，的确不是世袭的，他也不是，他的确可以说是民主的，他也是神案例的吧，因为神也是这样同意了。但是民意在先，可是你看到后来耶和华就废弃了扫罗，那废弃扫罗呢， 你把大卫跟扫罗比较一下，你真的很稀奇。各位，扫罗看起来在每一面都比大卫好，就品德来讲。大卫呢，很淫乱，哇，他老婆真多。扫罗没有丝毫这个记录。大卫呢，很残暴，大卫那个杀起人来好厉害的。扫罗的记录呢，当然也是了，但是好像他很柔和，他不杀那个神叫他杀的人。扫罗也很听从民意，就扫罗看起来非常谦和。就当扫罗当选的时候，就是案例的时候，他很谦卑，他躲起来了。然后当后来就是扫罗做王，刚开始做王的时候，其实大家还不太服他嘛，有些人就抗议嘛，不要他嘛。可是到了扫罗后来，打赢了一场仗的时候，有人就说：“哦，这一下扫龙这真的是可以做王了。”然后就有人说：“当年啊，不要扫罗做王那天把他抓来杀了。”扫罗说：“啊，现在是胜利的日子啊，不要杀人。”就是扫罗表现都很好。那甚至扫罗在我觉得生活也很简朴哈，在撒母耳记上11章，当那个拿辖哈，就亚门人拿辖恐吓亚比人的时候，那么亚比人来求助于扫罗，扫罗知道这件事情。11章第5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各位，他那时候已经是王了，有哪一个王还在下田种田的？他不是从总统府皇宫出来，他从赶牛回来，就他也很简朴哎，这些看起来都很好。那可是后来你就看到他的被上帝的厌恶，第一次呢是在13章第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便雅悯的基比亚去。各位，这段话真需要一点解释。哎，我也求主帮助我解释的时候是不动血气，能够很诚实的，因为我非常讨厌撒母耳。因为我看这段话，我非常同情扫罗。好，我希望我的同情和讨厌呢，不至于搞错了，各位。我知道你们可能内心深处也是如此，但是呢，因为你们都被训练成乖乖牌，就是撒母耳一定是好人，所以他做的都好；扫罗是坏蛋，所以就扫罗做的都坏。可是我们在想，各位，我们在肯定圣经的时候，圣经是上帝话的时候，就不是在肯定撒母耳和扫罗，也不在否定撒母耳扫罗，我们在要从圣经是上帝末世的权威里来看。我们不要照自己的喜好和感情来解释，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讲。他说第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后面一再讲到说你不按着所定的日期来到，所以迟到是撒母耳的错，这一点你不能否定。而下面就我猜的了，也许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许我猜的没有错，我觉得撒母耳就是刻意要故意迟到，我觉得撒母耳就是有点要整扫罗，我觉得撒母耳念念不忘，这点没有侮辱撒母耳，因为撒母耳也是人嘛，念念不忘扫罗抢了他两个儿子的位置，所以要把他搞倒，我觉得撒母耳有这种心。各位，我不否认撒母耳也为扫罗担心，也为扫罗迫切祷告， 我觉得我那样解释就更恰当，因为更合圣经，更合人性，就是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很善良的，有的时候又是很自私的，有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心中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饶恕人，我们可以爱人，我们可以正直，但有的时候当我们血气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很邪恶，或者是我们又会自私的程度非常多。我觉得撒母耳这样是很正常的，我没有故意在侮辱他，就照人之常情来讲，扫罗是抢了他两个儿子工作的人，所以他讨厌扫罗是真的。就灵性来讲，撒母耳是很属灵的人，所以他也很爱扫罗，因为这是上帝所立的人，他也很希望帮助他。所以我觉得撒母耳心中呢，也一直常有这种征战。那我们心中对我们所爱的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徇私偏见，那是正常的嘛。有的时候对我们所讨厌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重伤，这是很正常的嘛。所以撒母耳故意的迟到，或者说潜意识里迟到要拖垮扫罗，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就是撒母耳是不对。那撒母耳不对呢，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扫罗在聚集以色列跟亚门人作战的时候，他们要有士气，要能够去打仗啊，一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神如果在他们的献祭上悦纳了他们，啊，那就好了。就如果说哈，百姓们能够知道献祭，然后献祭的时候，就像亚伯献祭，神悦纳，把那个祭物烧掉了；或者像基甸献祭，神悦纳，把祭物烧掉了。那表示神很悦纳，那神就会在作战的时候跟他们同去，他们就打赢了。所以要让百姓的士气能够有的话，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他们献祭，祭司来献祭能够成功。各位等了7天呢，换句话说，看起来呢，应该是撒母耳迟到了7天，迟了7天。这7天呢，每晚1天，百姓就走得越多。就第8节，百姓离开扫罗散去了。各位，昨天我1点钟要讲到，如果你等了7个钟头还没来，你觉得会有人在等吗？各位，如果说我们今天说7点钟吃饭，等到晚上12点了，还有人会在吗？百姓都走掉了嘛，因为。就本来聚起来要打仗，现在最重要的人物来，没有献祭，7天呢，我觉得这种迟到1个钟头都已经不得了了，迟了7天，我觉得扫罗已经实在是太宽厚了。那现在扫罗没办法了，现在百姓要走光了，要把百姓聚在一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有人献祭，那他就献祭了。好，这个各位又要小心了。很多解经家就讲到说，第一个扫罗不该献祭。好，我要两个反驳。该献祭的人没有来。好，今天如果说我们有个聚会，这聚会是大家聚在一起，一定要有人讲的，讲员没有来，那你们愿不愿意有人代打？也只好代打了嘛。你宁可去代打一下。讲的也许不好，讲的也许人家不喜欢，讲的也许很多人走掉了，但最起码比继续等等着大家活死了要好一点吧。这个不是等听到哦，这个是你等下去就是打仗输的可能性更大，你每等1分钟就是亚门人的势力就越大。圣经也从来没有讲，那些牧师解经家都乱讲，从来没有讲君王不能献祭的。各位，大卫也献过祭，扫罗之前、扫罗之后都有人献祭，献祭不是他犯的罪恶。后来在乌西亚王的时候，有烧王要强行烧香，那被责备了，因为烧香不是他的事，但献祭没有不可以的。就圣经，即使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个。我不知道撒母耳讲的到底是什么话啊？就是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命令，那耶和华所遵守的、耶和华所吩咐的命令， 起码在这里没有讲不可以献祭，没有这样讲。说起来没有，扫罗没有遵守耶和华命令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扫罗后来该杀的人没有杀。那撒母耳在这里呢，扫罗一定是错了，在这里错了。我就在讲了啊，扫罗的错误不是献祭，因为没有明文禁止他献，不可以献祭。我觉得扫罗的错误是勉强献祭，各位这就重要了。我觉得这是关键，他自己说我勉强献祭，所以勉强献祭，我认为就是没有信心的献祭。那种献祭呢，就是该隐的祭。你不是相信上帝，你不是，就我还是在解释，不是相信上帝，不是相信上帝是很慈爱、很怜悯、很可靠的。你是把像上帝想成很坏、很凶的，然后你贿赂他一下，献一点东西，他可能会对你好一点。该隐就是这样想，所以神不悦纳他的祭物。亚伯就是有感恩的心、有信心，所以神就悦纳他的祭物。那这里扫罗也是一样啊，扫罗的献祭就是对上帝没有信心。我都能够很同情该隐，也能很同情扫罗，就像我们自己在犯罪、在得罪主或者没有信心的时候，就肉体来讲我们都很有理由。就像以色列人过旷野常常发怨言，你从人性来讲都很合理，但你从上帝曾经做过的事来讲就不合理了。如果你想到上帝曾经为你、为这个世人所做的事，他曾经行的十个灾，他曾经叫红海分开，你就不要永远总是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总是凭感觉不凭信心，凭眼见不凭信心，你总是凭着环境、凭着你的感觉，不凭着上帝的话，那你信心总是没有长进，那神总要责备你的。就我们从人这边来看，没有信心，每个人都很有理由。我前面无路，后有追兵，现在怎么样艰难？我怎么？我现在已经受够了。对了，就肉体来讲，你有理由；但就神的恩典来讲，我们没有理由的。就跟扫罗献祭、扫罗勉强献祭一样，你献应该有信心、感恩的来献，你不是那种为了笼络人心。各位，这很重要。扫罗后来的问题就是一直是笼络人心。各位，笼络人心正是民主政治的特点。笼络人心没有不好，但你在笼络人心的时候忘记信靠上帝，那就不好。跟独裁政治也不一定不好一样，但你在独裁的时候忘了信靠上帝，那就很不好。所以这里很微妙，扫罗的错误不在于献祭，在于勉强献祭。勉强献祭的理由就是他想要抓住人心，他献祭不是信靠神，不是感谢神，他只是想借着这个仪式让百姓重新回到他这里。啊，扫罗后来从这以后呢，他心就越来越乱，因为他的心只有一个，他只有一个偶像，那个偶像就是王位。他要得到王位就是靠着百姓，靠着民主嘛，大家拥护他嘛。所以各位，你在教会里面，你在医院里面，你在工厂里面，你都记得这件事情，你是在信靠上帝，你不再讨人的喜欢哦。如果你讨人的喜欢，你就不是神的仆人了。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哦。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哦，讨人的喜欢看起来是很好的，是很民主的，但是你那样做是不对。我们如果在讨人的喜欢里面失去对上帝的信靠，哦，那就非常不好了。那扫罗后来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扫罗后来所有的问题都是他怎么样能够得到民心，以至于保住他的位置就好了。好，那最明显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你可以看到，其实神还很恩待扫罗，继续不断在使用扫罗，只是扫罗呢心里想到撒母耳讲的话就始终不安，于是他要得到民心。在十五章呢，上帝要借着他胜过亚玛力人， 要把亚玛力人通通都消灭了。但是呢，扫罗没有听这个命令。第十五章第九节，扫罗和百姓，也就是说，扫罗哈，你再一次从人来看，扫罗是一个很好的王，他很注意百姓的想法，注意百姓的心。各位，民主很好，因为民主而忘记看到上帝，那就很不好。上帝叫你灭掉，你这时候就不能因为人道的精神，你就不能因为民主，你就不能因为自己衡量一下，觉得这些很可惜。你要始终，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就顺服他。这种顺服他，过程中有很多看起来是他律或者神律，但实际上是叫你在越来越顺服神里面，你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判断。所以第十五章第九节，扫罗和百姓是怜惜亚甲，这是人道哦，这是民主哦，这是一切好。但这一切的事情，因为没有上帝，下一句耶和华就说我不要他做王了。从人来看，上帝真的好霸道，好不讲道理。但这是我们人，包括从伊甸园一直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我们觉得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学习要顺服上帝的。好，那当撒母耳责备扫罗的时候，扫罗的解释就是第二十一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那也就是说，百姓，扫罗讲这话有没有推责任，扫罗讲这话有没有欺骗，这我们不晓得。但是不管有没有欺骗，就是扫罗显然是看重百姓的意见，看重百姓意见，其实就是因为他要维护他的王位，就王位是他偶像，百姓是他得到偶像的，或者是民主是他得到这个偶像的一个管道。所以他一个很好的人，很谦卑的人，很人道的人，很注重民意的人，但却被耶和华弃绝。他甚至是一个肯认罪的人，但这认罪也是错误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他认罪，各位，你认罪不是向上帝认罪，你只是想减轻上帝给你的艰难，那仍然是错误的。我有罪，他为什么会犯罪？你看他诚实说出来，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所以我再一次说啊，我们不可以迷信民主，教会里面也好，世界里面也好，不可以迷信它。我承认民主比较起来还是很好的，我也很喜欢它，就比很多情形要更好。但是不仅我刚刚讲的现象，包括台湾的现象，包括台湾这种民众天天向政府勒索的那个现象，只想享受不想尽义务的那种情形，还有就是扫罗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听老百姓的，他就是要听老百姓的。这种结果呢，甚至他的认罪也是一样，甚至他最后希望撒母耳跟他回去也是一样。你看三十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他想到的还是我的民意调查是不是能够高一点，所以请你做一件事，让人家觉得我还是被上帝看重。各位，扫罗，我刚刚说我很同情他，但是他是绝对错误的，所以我也不能说我同情他，就是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就这是一个好人，但这好人因为不把上帝当上帝，后来他会怎么样？不仅他被上帝所弃绝，各位，这个好人最后是丧尽天良了，这好人变一个最坏的人。你看看扫罗对大卫的逼迫是如此的无情无义，扫罗最后真是非常没有良心。这就我就说，一个人不敬畏上帝，到最后的结果呢，你一切的优点会变成缺点。如果你敬畏上帝，你一切缺点可以改变。好，我在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因为次序讲到这里呢，是讲到，就是讲到这种民主的不一定好， 就是用扫罗做例子。那我当然再一次说，不是骂民主，我只是在说，我们在讲伦理生活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不可以把任何一种人间的道德高举到上帝之上，不管是民主、是环保、是自由、是富裕、是这些东西。然后下面我们也继续再看一下这个关于说谎的事情啊。16章，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射满了脚。”我猜你往撒母耳记上16章哈，16章第一节，猜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这你就可以看到，扫罗实在是变得邪恶了。就当你把一个王位看得那么重要的时候，那王位要被别人取去的时候，你就会伤害那个人了。各位，这都是我们也都一样会有。也许你不会为女色，也许你不会为金钱，也许你会为权力，也许你会为其他很小的东西，把那个当作偶像，然后你的人性就改变了。各位，我们只能把上帝当上帝，把上帝当作我们的一切。否则的话，你把身等，你把贫贱，你把任何东西看得最重要，那就麻烦了。当然，这里什么叫做看得最重要，什么叫做相对的重要，这是各位需要去。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工作不是不尽责任，但是我们是信靠上帝做的。好，现在你看，耶和华对，现在撒母耳就知道，撒母耳是扫罗的案例者呀，扫罗视他如父啊。但是撒母耳知道一件事情，因为这不必说谎，这跟耶和华讲的，我如果去按一个人，扫罗会杀我的。这时候扫罗从一个非常民主的君王，你已经看到他是什么，有白色恐怖。哎，只要你有可能去立一个人为王的迹象，这个人就会被杀掉。甚至后来扫罗是杀了挪波城全城的人，就他的民主，他的要得到，借着民主得到君王，保住君王这个位置，让他疯狂。那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是扫罗的错误，可是耶和华的确也是主动建议撒母耳不成蛇。对不起，我就直接这样讲了。耶和华说：“哦，你就带一只牛犊去啊。”然后就说：“我要来向耶和华献祭。”帮上帝讲话的人说：“哦，没有说谎，因为他的确去献祭了。”各位，这我听了就有点火大，因为说这样话的人在明明替耶和华说谎。你看得很清楚嘛，重点是去膏人家做王，献祭只是一个遮羞布或者障眼法，是上帝这样讲的。当然，你要说献祭也是那个案例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没有案例的话，案例人家做王根本不需要献祭。就在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必说谎。如果你看重诚实的话，就在这一点更不要说谎。就上帝的确，你不要说谎，也就是利用转一个弯，让撒母耳能够免去那个危险。那我们能够学习的也是，我觉得在生活中，你不可以把，哎，我这话真的不太敢讲出来，你真的不可以把诚实当做上帝，你不可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说谎，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诚实当做上帝的话，虽然是很好，但是恐怕也会，有它的危险和不恰当哈。好，那么在这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大卫也有说谎的事情了哈，这说谎的事像撒母耳记上21章，撒母耳记上第21章，撒母耳记上21章哈，当大卫后来碰到很大艰难的时候，就是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可以逃，大卫很聪明，大卫就下了一招险棋。他逃到哪里？他逃到敌人那里去，他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非利士人是他大敌，但是因为扫罗 这么要杀他，他想逃到腓力士那里去嘛，那比较安全，扫罗不会来追他了。他就逃到腓力士人那里，那个逃到加那个腓力士有个王叫加特王雅吉哈，21章11节，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就是说谎，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家吗？”各位，大卫逃到雅吉那里，那么人家又那个臣仆呢，天天对雅吉说：“哎，这家伙是当年就杀了我们好多人的，那个杀了我们千千万万的。”本来哈，各位，这个事情有点复杂哈，这有点像我们两岸之间哈，常常投奔来投奔自由来投奔自由去的哈，那投奔来去，当然你也都知道骗人的，什么投奔自由都是黄金嘛哈，来拿黄金的嘛，两边都是这个样子了啊。好，假如今天中国有一个，我们说军长吧，投奔过来了，或者是这个航空大队的中队长投奔过来了，非常厉害，非常棒。各位，你们大概不会想到，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用他做航空大队的队长，一个非常大了不起的军长来，我们会不会升他做这个军团司令，然后出去打共匪？各位，这是华人的悲哀啊！华人呢，从来不用降将，因为我们不相信。所以你看那些投奔来的有都不叫他飞了，因为怕你又飞回去了。当然，其实不会怕他飞回去，他绝对飞不回去了。飞回去他死路一条，他怎么会飞回去呢？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奸诈的部分，不用。但是这很高兴的是，大卫是扫罗底下的，差不多是元帅了。投奔过去呢，这个雅吉当然很高兴了。但是呢，其他人讨厌大卫啊，因为这样雅吉可能会宠大卫嘛，就说：“哎，这个人不可用哦，这个人就过去杀过我们，所以这王就有一个矛盾。现在敌国有个大将来投奔我要不要用他？应该要用嘛，因为这个人很会打仗，我用他就可以把扫罗打败。但是又不能用，因为他当年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大卫就觉得很危险，大卫觉得危险就装疯卖傻，因为他现在没地方可以逃，他要主动的被雅吉赶出去，所以他就装疯，雅吉把他赶出去了。装疯不管是怎么样，装疯仍然是一个说谎，而这个说谎不仅在撒母耳记上这里没有责备他，在诗篇里面还有一句话，我们看诗篇34篇。诗篇34篇，那个题目你看啊，大卫在亚比米勒啊，这个我们不管那个王是谁啊，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他就做这诗，第一句是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就是感谢主，我骗人成功了。好，这些我想。我实在不想再说其他的哈，我就是我不仔细的来看哈，在后面哈，就你可以在大卫的那个宫廷里面啊，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我们通常没有多去想它，就是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然后把乌利亚杀了。就我们很清楚，这在撒母耳记下11章哈，那里很清楚，大卫犯了2个罪，一个犯了奸淫的罪，一个犯了谋杀的罪。 但是你忘记了哈，你当然也没看到，大卫其实还有个欺骗的罪。就那欺骗的罪呢，就是那个他曾经想要骗乌利亚，他曾经想要不杀乌利亚，让乌利亚以为他怀的是他自己的小孩，这个办法，这个不成功了以后，他才用杀的方式啊。各位，那大卫犯了什么罪啊？如果哈，这不是我们主题了，这也是在解经的时候，还有在我们基督徒伦理的时候，可能也需要看一下的哈，需要想一下的。大卫犯了什么罪？看那个拿单对大卫的责备啊，《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中，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早就加倍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各位，这段话其实真是不太好了解，姐妹请不要生气哈。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旧约是很明，新约是很明显，旧约那就更明显了。我实在看不到多妻是罪这件事，就我没有看到旧约里面任何一个，包括亚伯拉罕、以赛、雅各，包括大卫，我没有看，包括所罗门，我没有看到他们那么多的妻子被上帝责备了一个字，我没有看到。你可以去找找圣经看看有没有，因为我们今天一定把多妻当做很严重的罪嘛。就多妻重婚，就似乎是你只要经过合法的手续哈，你就可以多妻。各位，当然你可以从马拉基书里大概是唯一一个在旧约里面好像有那个只能一个妻子，但是也不是很清楚。那新约里面呢，耶稣好像是比较说神好像是比较是一夫一妻，但问题是就。这样的教导哈，正面的不够清楚。一个人只能娶一个妻子，以弗所书好像有讲，耶稣好像有讲，啊，你更可以说从创世纪可以有讲。但是我觉得这三个讲法都是在讲到说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神没有很那么直接的讲这件事情是罪恶。我说这个当然不是啊，康姆斯马脚露出来了，你是男人就是希望有多妻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事实上，每个结了婚的男人应该都知道一件事：你有一个老婆已经够辛苦了，你千万不要再自作自受哈，你还有第二个老婆，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哈。那么，那个，我根本一点没有说要多妻，这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事情，你还想多妻啊？那个，就我其实我讲这个就是，其实我还是在讲到说，包括在说谎，包括民主制度好不好，包括人道精神好不好，我都说这些是好的啦。只是我在看圣经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不是绝对的东西，绝对只有对上帝的信靠。然后在各个时代、各个环境里面呢，甚至就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我觉得神有让，当然了，我承认我们的罪性会让我们有的时候在这种宽松和自由里面呢犯更多的罪，就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宽松和自由，我们犯更多罪，我觉得是更常有的。啊，今天你听康牧师讲可以说谎，我们常常就用这个来说很多不该说的谎，而我们应该要像拉合那种时候，或者像那个什么二次大战收藏 犹太人那种时候，我们反而不敢去做。就事实上，我讲的是在那些情形下，可能可以有某种程度的那个宽松了，而不是说在我们平常，平常时候给我们的机会犯更多的罪。这个多妻也是一样啊，就是可能就在君王的情形之下呢，神没有禁止大卫有这种情形，甚至呢，我想拿单在这里更严格责备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真的要小心了，就是我们在这一直讲的，神是看内心，基督的国度是要内心完全的良善，所以他似乎说哈。我把我主人的妻交在你怀中，就是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战争胜利，你可以把敌人的太太啊，敌人的妻小儿女啊，都变成你自己的妾。神没有禁止这样的事，这里这样讲了。这包括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拿巴的妻不是后来就归给他了吗？就是上帝做这件事情，我不晓得要怎么讲啊，就是说，好像上帝是这样讲，你真的想要，甚至像拿巴的妻，那是别人的妻，我实在不敢讲下去，就是你想要的话，你就祷告上帝吧，你千万不能去勾引他，你千万不能犯通奸的事情。但你就可以，对不起，这是这里讲的话，你可以求，那你可以求拿巴暴毙吗？生病吗？应该还是不可以求这些，你最多只能很抽象求这些，啊，但是我觉得以基督徒来讲，连这个求都不能求了，以 IQ 来讲，我刚刚已经讲了，你真是自找死路，你要再求一个妻子哈。但是我想重点哈，我想到这里直接讲，就是你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就第一个你是通奸的，这神非常厌恶。第二个，他更明显的讲哈，就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到的这个一再讲到内心的良善，你千万不要用神好像有些宽大的尺度来不是增加良善，而是增加你作恶的机会。就是大卫哈。如果我们说很严格的话，哈，大卫没有犯谋杀罪，就大卫没有叫人去杀，没有自己想办法去怎么样主动的杀掉乌利亚。大卫的确是借了亚门人的刀，但是如果我们想哈，如果当乌利亚在战场的时候，大卫给约押的一个命令呢，就是说。你给他的命令就是，你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然后退后，加被杀。大卫是下了这个命令，以后大卫常常受制于约押，我相信也是这个原因。就我如果猜得不错的话，约押会把这个手令也保存得很好，以后可以勒索大卫啊，就是，后来看得出来也是这样哈。那么。我当然在这里又讲再复杂一点啊，我是觉得可能约押在这件事上呢，从神的眼光是有罪的。我觉得约押在这里大可做那个收生婆的工作，他甚至可以骗国王，就国王说怎么这么久了还乌利亚还没死啊？哦，因为乌利亚很勇敢，每次他孤军奋战都打赢了。他可以这样讲，而实际把乌利亚都保护，因为这时候在。作战怎么可以叫一个良将死呢？乌利亚又那么好。那么，约押知道哪里危险啊？但你看整个这件事情啊，就是大卫的计策不一定能成功哎。当然，就是大卫的计策如果不成功啊，大卫就非常惨了。大卫就要面对一件事，乌利亚就知道他老婆对他不忠实了，他就一定要问哎。因为他本来如果那次回来跟老婆睡觉，他还可以被骗，那个怀的孩子是他自己的。现在他没有跟他老婆有性关系，怎么他老婆会怀孩子？然后他又没有被杀掉。 我想大卫就开始怕了，怕什么？怕乌利亚造反了。哇，但是查到最后就是皇帝嘛。哎，各位，这种事情一定查得出来，虽然是很机密嘛，查到最后一定查得出来。于是大卫能想的就是把乌利亚派在那里。17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城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吩咐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了，王若发怒，你看这两个人都是在勾心斗角，哎，他还猜想到大卫会假惺惺的装出来，你看这都是大卫要假装发怒。”王若发怒说：“你们为什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这是两个家伙在演戏，你知道？从前打死耶路比色的亚比米勒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磨石来打在他身上吗？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乌利亚，赫人乌利亚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这段话我之所以要念这么久，就觉得我就在说啊，这乌利亚还真不好杀哎。就我看这段话，大卫交代的是，派乌利亚到阵前，然后撤兵，使乌利亚被杀。那么，可是实际的情形是在郊野打仗，在郊野打仗，这个郊野不一定是正式很险的地方，好像也不是约押撤军。而是乌利亚呢，傻乎乎的一直在追，一追到城门口，然后上面射箭下来，乌利亚被射死了。如果没射死的话，乌利亚还成为大英雄，大卫就更尴尬了，约押也很尴尬了。就这场战争呢，还真的是，就乌利亚还不太容易死，但乌利亚死了。各位，我讲这么多，其实在说哈，大卫没有杀乌利亚。大卫的计策也不一定成功，乌利亚不一定会被杀死。但这个新约旧约都有讲，我们讲耶稣，什么叫做杀人？杀人不是拿起刀人杀，杀人甚至不是预谋要怎么样杀他，杀人是对人的恨恶，对人下流，希望他死亡。那如果大卫用另外一个方式，送乌利亚到疫区去。然后让他感染了什么病死了，就好像也不直接，也不太是大卫杀人，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和华非常愤怒，耶和华把这个杀人罪是算在大卫的身上，就这里都一再的在强调哈，人心里的邪恶是上帝很愤怒的，就淫乱也好，杀人也好。是在新约旧约是一致的，从你心里面那种邪恶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好，不过就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说谎和欺骗，那个我们就不去多说了。你在底下也看到很多哈。好，我们这个说谎在新约的部分呢，我想我们就提到这些哈。那。在旧约的部分就这个哈，新约的部分呢，耶稣好像也有一次是这个样子哈，在约翰福音第，我看应该第七章吧，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当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暗去。这很多人就说耶稣是欺骗，他说了不去，后来又去了。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就也是不需要一个太多追究的，就是在一种情形下，当他不愿意跟他弟兄一起上去，他说的也不能说太说谎，就我现在不上去。我的时候没有满，那你更知道耶稣的时候常常不是要时钟来算的。就当人愿意信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到了；人不信靠的时候，耶稣的时候就没有到。所以耶稣没有去，也不是没有去之后又去了，不能严格的说不是说谎。我们就只能讲到说，在环境很艰难的时候，或环境很特殊的时候，神也给我们这种宽松的机会。好。我们说谎的部分，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了。虽然我们在说这个时候，我们也说了很多啊，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那个态度。下面呢，我们要看一看一处经文，我们要看罗马书，这些都是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一些可以去考虑的哈。罗马书写的。最重要原因当然是保罗要告诉罗马教会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关于救恩的道理，但是也跟生活有关系的一个部分。就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自由和宽大。这种自由和宽大呢，也是非常的出于爱心的哈，也是很实际。在罗马书第14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要心里坚定，意见坚定。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呢，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好，我们现在先说这个事情啊。如果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祭过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我们谈这件事。如果我们说的复杂一点，或者包罗万象一点，就生活中很多。可不可以做的事情，生活中很多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包括今天在教会里吵得死去活来的事情，各位，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我不能说答案了，因为并没有告诉你以后就知道怎么做，那是一种律法主义，我并不同意，而是告诉我们一个大方向和一个思想的原则。好，在当时，可能在今天犹太人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华人教会也是一样的。就是总有一些争执，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今天在教会里也有。那如果我们说神学的问题，包括说方言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说简单一点，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敬拜赞美的，还是唱传统的诗歌啊？这也是很多教会都有这些问题。就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风俗习惯，到底可不可以？各位。对我来讲啊，我自己在生活里面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哈，一方面我不知道你们上这课觉得我是怎么样，有人是觉得我太保守了，那可能你们觉得，尤其听了这个说谎的事啊，觉得我太开放，前面有位置可以坐啊。那么你不管你是怎么觉得，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宽松的， 但是那个宽松不是就是放松，那个宽松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原则的。基督徒里面，保罗这样分两种，一个是信心软弱的，他没有讲刚强的人呢，但是如果我们说有信心软弱呢，应该也有就是信心刚强的。那跟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想的刚好相反，软弱的人呢，不是那些喜欢吃喝玩乐的人，软弱的人呢，不是那些穿着打扮都很漂亮的人。我们通常觉得这些人呢，爱世界啊，体贴，喜欢吃喝啊，穿着裙子那么短，留着头发那么长，然后就是又是耳洞，又是这个洞，又是洞那个洞的，就是那些男生啊，这样子哈，这些人都是信心软弱的。我要可能这些人是信心软弱的，各位我也很看不顺眼那种这个怪里怪气的人哈，对吧？但是我能够容忍，我能包容。在罗马教会，在历史历代，大概都可以分两种人，有一种人软弱，这种软弱的人呢，我们一般还举为他刚强。这种软弱人就是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就是很律法主义。通常这种人都是老一辈的，这种老一辈的看年轻人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也不顺眼。那这些人呢是软弱的，可是当然了，我们也颠倒过来讲，的确有可能这些人是刚强的，这些人坚定在持守信心之路，而那些软弱年轻人呢，跟着世界潮流跑，一下染头发，一下穿鼻洞啊，一下就是各种怪里怪气的都有哈。其实我们要说谁是软弱，谁是刚强的，其实不太能用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讲。其实重点还是我们有讲过的，就是你内心对上帝的信靠。而每个对内心对上帝的信靠呈现在每个人身上，这是不一定的。所以你如果问我今天教会软弱还是刚强，那些染头发的软弱还是刚强，那些比较保守的是软弱还是刚强？我说，我看起来基本上我们今天教会都是软弱的，因为我看那些年轻人对上帝的道懂得很少，跟着世界跑；我看那些年老保守人对上帝的道懂得也非常少，他们也是跟着世界跑，不过他们是跟着50年前的世界跑，哇，年轻人是跟着5天前的世界跑，都是跟着世界跑，那没有什么哪一个更刚强，都并不好。我们对神对基督的救恩不太认识。那这里是真的讲，有的人刚强，这些刚强的人呢，他的特点就是他有自由。所以基督教的伦理是一个自由的伦理。我们的伦理呢，是一个不是一天到晚说这不可以吃，那不可以喝的那种伦理。我们的伦理是自由的。好，不过我们等一下。